给大家这个敬拜的真意。我们今天在圣诞节，我们常常圣诞节，哎呀，大家忙忙碌碌，有人非常高兴，有人在计划 要旅行，要出去旅行，有人在计划要跟家人团聚，哎，有人非常的高兴，忙忙碌碌的。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高兴，是不是？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在这个圣诞节，我特别这个期盼这个圣诞节啊！圣诞节，我爸爸每次都会为我们准备一些圣诞，准备一棵圣诞树。然后呢，到了，虽然我们那时候家里不是很有钱，可是有一棵圣诞树。然后，哎，到了圣诞，大家就一直在那个摆设那个圣诞树。到最后，圣诞节圣诞夜的那一天晚上，大家就会，在那个把那个灯都关了哈，让那个圣诞树那个灯闪闪的发光，然后放一点这个圣诞节的音乐哈，享受那个宁静的气氛。可是在那个里面有两次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次是我爸爸在准备这个圣诞灯的时候，前几天在准备圣诞节的时候，然后他出来了，我们看到，哎，怎么屋子里还闪闪发光。我说，爸爸你是不是在还在里面在试验那个小灯呢？他说，我没有啊。就跑进去一看，你猜怎么回事啊？房子着火了。哎呀，一闪一闪的，我还以为圣诞节。哎呀，这个印象最深刻。这种不是你选择的一个圣诞夜哈 ，typical 圣诞夜。然后还有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有一年的圣诞夜，大家都知道那个 medical center 知不知道？都知道嘛哈 ，medical center 有一个圣诞夜，我们一家人，我跟太太，我的姐姐，我的妈妈，我们是在这个medical center 的一个 McDonald 过的哈，那个麦当劳过的哈。哎呀，有几分凄凉。为什么？是因为那一年我父亲，他得了肺癌，然后呢要赶快的，我还记得他拿掉了那个肺叶，拿掉了好几个肺叶，然后没有办法选时间，这医生非常好，可是 很紧迫，一定要赶快给他开刀，可是选来选去没有时间，只有选在圣诞夜，所以会选择圣诞夜去医院开刀。啊，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就在这个医生非常好，心地非常好，技术非常好，人也非常好。我们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手术室的外面。哎呀，在一个圣诞夜的那个纪念圣诞夜的那个晚上，我们是在那个医院的那个手术房的外面度过的哈。然后经过了几个小时，医生出来说手术成功，哎，大家松了一口气。时间晚了，我们就说，哎，出去吃点东西。圣诞夜大概没有什么地方开，尤其 medical center， 我们开到一个麦当劳，正好他开，我们就一起进去吃了一个晚餐。虽然有一些凄凉的感觉，我不知道今天还记得那个情景，可是啊，也感谢神哈，带我们走过来。可是就这样子的经验里面哈，你就会回想，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有谁会选择在那个时间去在 medical center 的麦当劳度过圣诞夜？那我今天想带给一个大家的一个信息，大家已经刚才已经听到了，因他大爱。我想希望借着因他大爱，借着诗班，我们今天是所谓的什么诗班主日，诗班主日，我们就来看看诗班的两首，刚才唱的两首诗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刚才弟兄帮我们打得很清楚，我等一下有一些揭露一些东西，跟大家看一下这个诗班刚才为我们唱的两首歌，然后跟大家分享几个故事。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夕，赐给我们这样子一段美好的时间。神啊，这样子的聚集不是偶然的，你从创世以前你就已经看到我们，看到我们在这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敬拜，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虽然我耶稣基督可能不是12月25号诞生的，虽然不管是哪一天，可是我们知道事实上是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而诞生。主啊，不是这个讲员能讲什么，而是圣灵在这个地方带领我们。刚才诗歌已经唱了，神啊，你永远的是与我们同在，将你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愿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保守这一段时间，愿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让我们守节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学习你的话语，用全心全意来敬拜你。神啊，我们爱你，我们敬拜你，保守这段时间，也保守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这些，有些已经是成为基督徒，成为你的儿女许许多多年了，这边也许还有人没有接受你，不认识你。神啊，对我们讲话，对我们讲话， 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刚才唱的第一首诗歌还记得吧？谁会差派婴孩？我前看这个歌，我觉得有一点奇怪，什么叫做谁会差派婴孩？是差小孩子办大人事哈？谁会差派婴孩？差派婴孩干嘛？婴孩能做什么哈？可是如果你知道福音，认识福音，就知道这个是指的谁说的？耶稣基督说的哈。所以说谁会差派婴孩？为什么说谁会差派婴孩？就是耶稣基督像一个婴孩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谁会差派婴孩？差派一个小婴孩为这痛苦世界付出罪债，为这个痛苦世界呼求拯救者，为这黑暗世界带来关爱。圣诞节，哎呀，讲这些这么负面的东西干嘛？什么叫做黑暗的世界？你故意把这个世界抹黑是不是？为什么说这是痛苦的世界？像我刚才讲的，许多的人的经验我们不知道，我们见面都说，哦，你好你好，我好好，大家快乐，好，你好，圣诞节快乐。可是每个人心中的事情，或者这个世界，每个人在世界上的经历都有不同。很多的事情是让我们伸出我们的手，借着耶稣基督浇灌给我们的爱，我们伸出手将我们的爱，得到的爱再分享给别人。在这个世界哈，为这黑暗世界带来关爱，为这动荡世界带来平安，当这动荡世界渴望拯救的拯救者，当这个世界渴望一个拯救的人哈。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啊，我觉得世界都很好啊，我觉得没有什么黑暗，没什么动荡，我为神感谢你啊！大概你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人，没有任何的痛苦的经验，没有任何痛苦的经历啊。可是如果看看新闻哈，或者是就是注意一下周围，你会看到许多的事情。你知道，在这个我刚刚讲 Medical Center。就 downtown 哈，休斯顿的 downtown medical center， 你继续在那个 South Main 那个90继续往南开的时候，经过一个大概是一个美国的浸信会教会，以前休斯顿教会是第一个 HCC 刚刚开始的时候借用的一个休斯顿的一个美国人的这个浸信会的教会哈，就在那个附近，你继续往下开的时候哈。哎，有一次我开车经过，我跟太太开车经过那个地方，我就看到这个马路的左边右边都是什么，你知不知道？都是坐在地上躺在地上在那边慢慢的走来走去的一大群无家可归的人。那个景象啊，真的是，哎呀，不知道怎么形容，非常的非常的可悲哈，有一点为他们难过，可是怎么样，也有一些怎么样，非常的可怕，是满街的，这两边的坐的满满的，站的满满的，都是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这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有也许离婚了，失去了家里面一切的东西，也许失业的，也许破产的，或者有一些是怎么样用这些毒品的人，他弄了他家破人亡，所以这没有地方去，就在那个马路旁边的两边哈。我刚才说有这些人哈，有谁正常的一个人，有谁愿意去住在那个马路上哈？有谁会选择去在那个马路上？他们都是无可奈何的人，在马路旁边，你看他这么可怜。可是你知道，看到他们，我有一点害怕，我有点害怕，我连车子慢下来，我开车我还怕，我车子连慢下来我都不敢了，我怕他们挡在路上不给我过去啊。可是这些人实在的可怜，那我赶快开车就过去，可是心里非常的难过。有谁会选择去这样子的生活的方式？这是世界的黑暗的一面哈。可是如果说哈，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有爱心啊，要去传福音啊，你敢不敢去那种的地方，去向这些人伸出援手，伸出你的爱，伸出你的爱，向你这些人跟他们传福音，帮助他们？我想我们穿这种漂漂亮亮的去哈，人家还可能还不接受你。你懂什么？你懂什么人生？你不要跟我谈什么人生道理哈。我所经历过的，你们懂什么？你看你到处有车子，去哪里有车代步，那吃得好好的，长得漂漂肥肥胖胖的，你不了解他们的生活。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要去帮助这些人，你要怎么办？你大概也是要油头垢面，穿得破破烂烂，人家跟你以为是自己是兄弟，自己是同样的人，人家可能才会接待你。我想这个是 也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是不是他要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的样式，人才能接受他，否则他人会说，神大，你高高坐在天上，你有华丽的天庭，有一首诗歌不是说华丽的天庭，哎呀，荣耀的这神，你怎么会了解我们人所经历的痛苦？所以神要来到这个世界，就像这些没有无家可归的人，你要帮助他，你要成为他们一份子。这个是我的感觉，这个是谁会差派婴孩，所以神要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成为人的样式，而且彻彻底底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从一个小婴孩开始。这是我们纪念圣诞节的意义，是吗？我们纪念圣诞节，竟然哎呀，以前有个声音，我们那个有时候有的有一些那个圣诞节的那个布景，还有一些小婴孩，有婴马槽，我们刚才诗歌也选了一个君王来到世界，谁会选择一个马槽来诞生？他就要成为最卑贱的样式，从最卑贱的人，所以我们不能说他，你不了解我们人生的痛苦。那第二首我们刚刚唱的《因他大爱》，这首歌很有意思，好像对刚才的歌也做了一个解释，谁会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他大爱，我们一起大声说，因他大爱，再来，因他大爱。这首歌很有意思，他一直提出了，开始就提出的几个问题，为何基督要降生成为人，诞生马槽中，为何神选择哥哥他，为何耶稣被钉十字架，为何他要救我和你，他要救我和你，我好好的为什么要救我和你，他为的是使我们得永生。永生是什么？永远与神同在，永远的生命，永生与永远与神同在。人因为罪，我们后面说人因为罪与神隔绝了，这个是人最大的痛苦。因他大爱，他撇弃天上的宝座，他哎呦，对不起，再来一次。因他大爱，他舍弃天上的荣耀，因他大爱，他舍弃了一切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要成为一个人，像我们一样的成为一个人。因他大爱，所以这个诗歌为我们做了刚才那个解释，谢谢。因他大爱，一个他是一个无罪的羔羊，神子，他是神的儿子，被杀加略山上，但他战胜死亡，从坟墓中复活。我们刚才释放在那个地方，感谢主，我们把那个因他从死中复活，我们用最大的力气，我想我们男生唱了大概脖子都拉长了但他战胜死亡，这个蛮好的，唱歌是对身体非常好的这个帮助。但他战胜死亡，从坟墓中复活，基督为谁？为我成就这一切。这是刚才讲的一首诗歌。那个腓立比书 有一节有两节圣经，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在神学上说是一个奥秘，神怎么能够成为人？所以我们说神是完全的人，可是他也是完全的神。这边怎么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好像有一点难懂，什么叫做强夺的？反倒虚己，这个还容易了解，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哎，圣诞节我们应该高高兴兴的，不要讲这个死啊死啊，不要讲这个死在十字架上。我等一下给你解释这一句话哈。我们看新译本好像比较容易明白，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神。我不是神，我不是我不要我是神，我不是人呐、啊！你们应该要尊敬我。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这样子说，你，这是他成为人，他就是经历人所受的一切痛苦，他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反倒虚己，反倒倒空自己。他还是有完全的神影，他放弃，我们可以说他放弃他所有的特权，成为人的样式，人要去反对他，人要最后还要鞭打他，然后最后还要污蔑他。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他就自己卑微，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在读这段经节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有人问这样子一个问题， 他说为什么十字架，为什么十字架？按照犹太人的规矩，犯了律法甚至到至于死的这种罪是用什么？用石头把他打死就好了，对不对？他们为什么要把耶稣钉十字架？这圣经说嘛，耶稣说他被交在不法之人手中，他被交在这些什么罗马人的手中，因为罗马人是用十字架的刑罚。犹太人其实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死后又复活以后，我们不是那个福音大大的兴旺，在这个使徒行传你去看，像那个斯提凡最后不是也是被人家用石头打死，保罗自己被人家用石头打了几乎死了，后来又站起来了。所以犹太人可以就说，如果说这个他们认为耶稣是亵渎神，所以他们就可以拿石头把耶稣打死就结束了，为什么要把他送到罗马人手上让他把那个十字架钉死？那我就去看了哈，有几件事情让我们思想，十字架是跟咒诅连在一起的。事实上我们知道那些宗教的领袖为什么要把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嫉妒他，因为耶稣讲话有权柄啊，他们都讲不过他。他们这些人一辈子研究律法，可是他们都是表面的，耶稣一来就讲透了他们心里的。所以我们说人的罪，我们这表面看起来大家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干干净净的，哦，你是做什么的，我是做什么的，可是私底下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自己心中所思想的，我们在人看不到所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只有上帝知道。很多的事情我们说这些是世界上说叫做罪犯，罪犯，可是最大的罪是与神隔绝，不承认神是神，我们不认识神了，我们背逆神了，这个是最大的罪。为什么说十字架跟咒诅有关系？我们读这个生命记，当初的人犯了律法以后，人犯了该死的罪，把他刺死以后是怎么样？把他挂在木头上。所以有人这样子说，这些宗教的领袖为什么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一个咒诅，咒诅耶稣基督，咒诅他。然后他们的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们现在把这个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你们再来叫他这弥赛亚，你们再叫啊，你们再叫啊，看他还能不能成弥赛亚啊！这个是他们用一个方式来咒诅耶稣基督。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正好是神的意思。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来，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法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太好了，他们所想的是让耶稣受咒诅，没想到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因为人犯了律法就是被咒诅的，可是耶稣基督来了，为了罪，为了我们的咒诅，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咒诅被挪去，所以我们可以重新的有一个新的生命，与神和好。这个是一点。另外，这个十字架在罗马人的社会是为那个社会里面最 low 的那些 member， 最低贱的那些人所准备的。罗马的公民根本就不会，如果罗马的公民犯了该死的罪，就是砍头就解决了。这个钉十字架是一个最大的羞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是一个咒诅。所以这个十字架是罗马人为社会最低贱的人所准备的。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他是用一个最卑微最低贱的方式被钉死，被致死，被钉死。而且另外一点，我们再看耶稣自己，他其实多次的预言，他在事工的最后几年，当他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止一次的，大概起码三次的，在各个的福音书都有记载，他说我现在要去，人要把人子交在这个人手中，然后他们要鞭打他，要吐唾沫在他身上，要最后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不是止于这个，如果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没有了，我们今天也不用坐在这里了，我们信的都是白信的。可是耶稣每次都说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一个选择， 他选择走上这个道路，他选择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人类的代替人类的咒诅，使这些咒诅可以从我们身上脱掉，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重新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与神重新有一个和好的关系。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的选择。耶稣基督最大的痛苦，有人说他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是承担世人的罪，是承担那些罪，罪在他的身上都承担了。就像那些，其实不止犹太人，在许多的这个民族里面都有献祭的习惯。献祭就是借着献祭，好像涂抹一下这个良心中的亏欠，或者是人犯的罪。可是耶稣基督一次代替了所有的人，他因为他是神，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一次的代替了所有的人。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当然有肉体的痛苦，可是最大的痛苦就是这些罪使他与神隔绝。这个是世界的罪，这些是我们的罪，我们原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以前所说的罪。我最讨厌说人家，以前我最讨厌人家说，哎呀你是罪人，什么罪人罪人，我好好的什么罪人呢、啊？你知道 我以前跟大家也是跟一些人分享过， 我是我们家的那个老幺哈，我有两个姐姐，然后在我前面其实本来我妈妈还有一个应该怀孕生一个哥哥，就不幸小产，小产了以后，所以等在怀我的时候，哎呀那这成了宝了嘛，是不是？两个姐姐在上面，然后一个儿子，哎呀这个儿子宝贝的不得了。所以我太太知道我刚刚结婚说，哎呀好宝贝啊，然后一天到晚生病啊，没事就生个病，没事就生个病。哎，这个感谢主，后来靠着信心靠着祷告，因为身体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越来越好啊。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这么宝贝的， 我这个、哎、什么爸爸妈妈的姐姐都要看到我的脸色，我这种人怎么会是罪人啊？后来有一次我就跟一些人，我跟你们大概以前也分享过，我也是去，我们是住在眷村，大家就走来走去嘛，每一阵都就是闯这个门闯那个门，走来走去到人家家去。就有一次看到人家有一个吹泡沫的那种，小孩很喜欢那个吹泡沫那个 bubble 那个东西，哎，我看一瓶很好，哎，我看没人就拿了放在口袋里了。这个拿了口袋就算了，没被抓到也好，这一出去就被人家发现不见了，就马上就看到我这个人有点怀疑，是不是在你口袋就在口袋里面拿出来。我一辈子都记得，这就有那个人的那个罪性，就是那这个同学这个看到这个贪了就拿了手上了。这个什么罪不罪，那当然后来我的人生的经历我不用再跟你们讲了啊。什么叫罪啊，我就发现真的人是有这个可能，有这个 potential to 犯罪，就是那个罪性。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来了为世界，那当然这个最大的罪就是我们不承认神，我不认识神，这个是人最大的罪，也是人类世界我们说痛苦，这个是最大的痛苦。一切的根源是我们跟神失去了那个美好的交通。所以我说有两个字哈，我讲了半天最重要的两个字，今天如果你什么都不记得，记得两个字，选择。选择，有的人的选择是出于无奈，刚才我讲的一些事情你发现，像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像我父亲在这个圣诞夜要开刀，这个好像是无奈的选择，他没有办法，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是出于无奈他住在那个地方。但有人出于自愿，有人说，哎呀，我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那些人说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钉死他十字架。可是耶稣基督自己怎么说哈？约翰福音十章十七到十八说，父爱我，因为我把生命舍去。耶稣基督他自己把生命舍去，好再把他取回来，没有人能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的哈。啊，你说啊，你是自己舍的，你死了，你还是死了。可是他说，我有权把生命死了，也有权把生命怎么样取回来。哎，如果说我只把生命啊，我自己舍的，那到时候你被人家杀了，你还是死了，你选不选都一样啊。可是耶稣说，我有权再把它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从一，我们说纪念这个复活节，我们就是纪念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有人要去证明，就后来写了一本书哈，我们知道那《Case for Christ》《Case for Resurrection》，Lee Strobel 写了一本书呢，有兴趣可以去看。他做了很多的研究，我要去证明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因为他证明到后来信主了。 没有办法，这些证据太多了，没有办法证，不但没有办法证明耶稣从死里，没有办法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反而他相信很多的证据，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我常常思想这些福音，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哈。耶稣基督如果当初没有从死里复活，他那些门徒干嘛呀？要去宣扬这耶稣基督的福音，最后到那个为了这个宣扬福音而寻道，干嘛呀？你不用这么辛苦了吧？这些人很多的这些使徒，几乎他那个当初的使徒全部都是为主寻道，而且死得很惨，有的人被砍头，有的人被刀钉十字架，有人还被非常残酷的刑罚，可是他至死忠心。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这个是真实的。所以这个他们当初的努力，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边可以敬拜哈，我们感谢神有这些忠心的使徒为神的福音摆上。今天也是提醒我们，哎呀，当我们看到耶稣从一个 小婴孩诞生，然后在世上经过这段时间啊，为了人的罪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我很喜欢这两张画面，好像今天的歌哈。第一张是谁会拆盘一回，谁会像一个小婴孩来到这个世界，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那个图片很美哈，好像是玛利亚看到有人跟他预言耶稣基督将来，可是他就看到，好像我也是我们看到他将来走的那个路是三个十字架在那边，对不对？耶稣基督被钉在中间，旁边有两个强盗哈。这个好像有谁来到世界会选择这样子的道路，来到世界然后看到十字架，他 一生他的道路是走向那个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这样子带给我们希望。然后这些人开始宣传这个福音，大大的有能力当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这个是使徒行传的信息，耶稣是我自己舍的，可是我有权舍了我也可以拿回来，这个是没有，我们没有人可以这样子说的。我可以说我把我的命舍了，可是有没有权利可以拿回来？耶稣基督又复活了，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信息。好，今天的那个有一段经节呢，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七节。以弗所书其实你去读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信息，可是以弗所书常常你开始一句话就一直读一直读都不完了，很长的一句话。那我想从四到七节可以大概有一个，然而神满有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我唱这首诗歌我就想到这一段经文，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因过犯罪恶过犯哈死了的时候，过犯是 transgression， 其实就是罪哈 sin 罪，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什么？因着恩典哈。我们这很熟悉的段经节，又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为的是要在将来的世代中显明他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这段经节实在非常的丰富，那我很快的我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第四节。所以他开始是，如果你去看第二章一到三节，就讲到人因罪曾经死在罪中，但是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又活过来。那这个地方有三个字很有意思的是怜悯、大爱，然后什么恩典。我们知道怜悯就是什么 mercy 是吧，怜悯，然后因着他的大爱，然后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常常说怜悯是什么？怜悯是我们该得到的没有得到，是什么意思？我们该因为罪被致死与神，就是我们在死亡中因着罪死亡，所以这个因着 mercy 呢，神使我们免去了该死的罪，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活过来。所以我们应该得到的没有得到。恩典是什么？我们不该得到的，我不，这个是你的恩典，我不该得到，得到了是什么？神的救恩，是不是？所以这个怜悯、大爱、恩典是三件事情。那这个地方然而神哈，你就看英文，然而神好像比较弱一点，如果你看英文就是什么 but God，前面说我们因为罪死亡，可是但是 but 但是神因着他的大爱，因着他的怜悯，使我们又活过来。那这边有三个字很有意思，就是一同活过来。然后第七节讲什么？ 我一直摁后面。第七节就讲到什么？一同复活，然后怎么样？一同与基督坐在天上。这边有三件事情，我们活过来，然后又一同复活，一同与神坐，基督坐在天上。可是你看到第七节那个地方讲了一个字是什么？又。所以一同活过来以后又，所以这个表示后面的复活跟前面的一同活过来是什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三件事情，一同的活过来，然后一同的复活，然后一同的坐在天上。那这个活过来就是什么？活过来那原来的意思有一点是苏醒的意思哈，从最终我们得到苏醒。谢谢 Mark。一同活过来，然后呢一同的复活。复活就有一点什么，从死里复活嘛，好，站起来，好，站起来，起来的意思，好像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与神一个在一个属灵的地位，我们与神坐在天上。好，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将来耶稣基督要回来，我们要与神与主一同的作王，一同的坐在天上，其实也是另外告诉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是可以经历到我们的那个位格，他已经给我们那个地位，我们与神同在，在基督里。然后新译本也写得很清楚，在第六节第七节两次特别提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一段经节。好，跟大家分享两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我记得好像跟大家稍微提过，有一些人可能听过。有一对年轻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了哈，一对年轻的男女，他们彼此相爱，像一个童话故事一样哈。一对男女在偶然的情形下相遇，然后怎么样坠入爱河，感情发展呀，时间一晃而过，很快呢他们就成为夫妻了哈，结为夫妻。哎呀，这像个童话故事，很美。然后成为夫妻，两人非常的高兴了，以后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准备了迎接他们的那个这个女的怀孕了，就要准备生孩子了。在这个生孩子过程，哎呀，大家非常的兴奋啊，要准备了，好像他们的这个家庭好像完全了啊，先生太太，然后开始有一个孩子了。这个孩子生出来以后，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爱啊！哎呀，大家真的是好高兴啊！他们整天就是抱小孩，你有抱过小孩子，你就知道那个小孩吃饱了，哎呀，睡安详的睡在那个怀中，那个感觉，哎呀，真的是好美啊！他们好像一下子就飞到天上一样那个感觉。可是不幸的是，很快的一段时间过了以后，这个小孩子生了一场怪病，医生束手无策。然后很快这个孩子就死掉了。哎呀，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啊，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孩子好好的怎么会死掉了。他们一下就好像晴天霹雳一样堕入在这个深谷当中。哎呀，他们就不要再见人了，他们要躲在那个漆黑的房子里面，他们不要再去看到光明，他们就 要埋在自己的痛苦里面。哎呀，这个是世界的险兆。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哎呀，不要来烦我， 我要好好的痛苦一下，我要忍受那个痛苦，因为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要忍受那个痛苦。他们埋在那个痛苦里面，他们不要再看到光明，免得让他们再想起以前美好的回忆。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有一天忽然他们听到有人敲门，不要吵我们，不要吵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痛苦里面生活，不要吵我们。那个一直在敲，一直在敲好，我给你开门。他们打开门以后，你猜是什么人？一个土著抱着一个刚生下来不久的小婴孩。他听到他们的痛苦，他把这婴孩没有讲一句话放在他们的手中，让他们的心重新的得到温暖。你说哪有这种事啊，我家如果养一只狗，然后生了一窝小狗，我可以哎，你送一只我送你一只刚生下来的婴孩，一个活生生的婴孩，你怎么能呢？原来在当地的这个习俗是叫做 customer adoption， 就是说那这个人听到了他们在这样子的悲伤痛苦里面，他就把这个小孩放在他们的手中。哎呀，我看了这个故事，我想这个不正是神把耶稣基督 放在我们的手中一样嘛，就是说那个小婴孩，为什么谁会差派婴孩？神差派婴孩把它放在我们的手中。当我们在痛苦死因，圣经告诉我们在死因黑暗的当中看到了大光，看到那光是谁？就是那个婴孩耶稣基督来到世界。这个是神的爱。另外我再跟大家讲第二个故事。你知道印度尼西亚去年，可能有的人还记得10月17号，一个叫做印度尼西亚有一个 飞机公司叫做 Air Asia。 Air Asia 呢，它是从这个在2017年10月16日从澳大利亚飞往巴厘岛，飞往巴厘岛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飞到一半的时候，这个飞机忽然一下子掉了大概24000尺，你听清楚没有？24000尺，大概在几分钟之内掉了24000尺。然后呢，那个你知道，我们常常那个上飞机的那个，哎呀，啰嗦啊，讲那个什么空氧气罩啊，哎呀，我们都不喜欢听，对不对？有时候空中小姐还做示范啊，带起来啊，你自己先带，再给小孩子带。然后噼噼啪啪，那些空气罩掉下来了，所以大家照了，现在都会照，手机都可以照相嘛，很多人照了，还有照 selfie 了，大概临死以前先照一张。所以大家在那边照相，照照照，然后这个，就有事后呢。就是你知道事后了，所以有这个故事大概就知道有事后了。事后呢，有人就回忆说，那个我们在那种环境下啊，就希望这个空中的怎么空中小姐啊，空中这些服务人员能够安抚我们一下嘛，哈，说没事没事啊，或者是你们准备好啊，就是这个飞机会有一些很真的，他们希望这些平常训练有素的人给他们一点这个安慰，一点鼓励。就后来那个记录说，这些空中服务人员啊，反而大声惊呼啊，比他们还厉害。那些人坐在那，这些空中服务人员大声尖叫啊，流眼泪啊，就是哎呀，要死了，要死了呀，没命了。这些人怎么搞的？你们这些人应该是受过训练的，我们这个偶尔坐一下飞机的人当然会害怕，可是你们这些空中服务人员，拜托你们应该安静一点，镇静一点。没有想到他们比他们更惊慌失措。哎，我们就看到这些人应该有准备的人没有准备。可是这上面啊，就后来有一个故事，有一对男女叫做 Casey and Chris。Casey and Chris 呢，就是很好的男女朋友，他们一起相邀去巴厘岛度假。这个 Casey 这个女的所不知道的是，在这个 Chris 的口袋中有个什么东西，有个订婚戒指。她准备到了巴厘岛向这个 Casey 求婚。所以在大家这个混乱当中，这个飞机又掉了，大概快没命了，大概哈，大家感觉上，你知道她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马上求婚了，当机立断，马上求婚。这个 Casey of course says yes。我想后来的一段时间哈，当然最后这个机师把这个飞机安全的降落了哈，降落了。可是呢，降落以后，你知道这个 Chris 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再确定一下，再跟他求婚一次。刚才快死了，现在还有，我们现在已经安全的降落了，你是不是还是愿意嫁给我？这个 Casey says yes 啊。可是我想在那个最后的那个最紧张的那一段时间里面，这两个人是手牵手共同的度过那段美好的时间。这故事告诉我们，那些平常有准备的人，好像有准备的人，最后大惊失措，不知道怎么办，大哭小叫的这样子在那个时间度过。而这一段年轻人很有把握的手牵手，我们该做的已经做了，让我们享受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一同手牵手的走过去。这个是什么意思？神的爱已经临到我们身上了，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好？我们没有准备好，就是对我们永生做一个抉择。我们的永生是不是我已经为永生准备好了？这个世界在忙乱混乱当中，一天到晚原子弹这个原子弹那个，要这个大气层又怎么样，这个前两天下雨下的，哇，这个雨怎么不停的下的，到处休斯顿一下雨就到处淹水啊，就是什么台风啊，又是什么的。在这个世界混乱当中，我们是不是对永生做了一个抉择？最后很快跟大家提两点，你有儿子耶稣的儿子的福音吗？或者你接受耶稣基督了吗？凡接待他，约翰福音1章12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我今天讲最重要的两个字是什么？选择。接受福音不是这么的难，接受福音是一个选择，你愿不愿意。很多事情我们不懂，可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福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最近这个大选，美国大选才完，台湾又大选，台湾你知道那个大选又在搞大搞这个同性恋，最可怕的是这个多元性的家庭啊。什么叫多元性的？就是从同性的婚姻开始有什么多元性的？多元性是几个爸爸几个妈妈，然后小孩子，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么混乱，这个是很可怕的东西。所以 我看这些竞选的人，那没选上了当然很难过的，选上了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台湾投票很有意思的，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他在那没有选以前就在拜托拜托。后来我想，人家选你不是因为你漂亮，台湾是的确有一个议员大概长得还蛮漂亮，大家就选他，可是人家选你不是因为你啊，不是 你长得漂亮，我看到议员没有几个长得漂亮的，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你代表的政见，或者是你代表的政党，我另外一个政党受够了，我现在选这个政党，是你背后的那个政党。同样的这个加拉太福音说，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是靠着神为后嗣。耶稣基督是儿子，好像我们的大哥一样，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有没有神儿子的形象？像我刚才讲那个竞选，我们有没有基督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形象？这是两个，好像是两个呼应。第一个是鼓励大家今天在这个圣诞节，还有哪里比圣诞节更好的时间接受耶稣基督所带给世界的福音？如果你有问题，我们愿意跟你谈一下，帮助你有更多的了解。可是对那些信主已经很久的基督徒，我也鼓励你，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就像那些竞选的人一样，哎呀，不要拜托拜托，不要人家看到我，而是看到我身上所代表的基督，所代表的福音，好吗？愿神祝福大家。我时间过了一点，谢谢。